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，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解压法系列的第二篇，标题是面对压力，不同交易者的反应和管理之道。本篇导语，本文通过几位交易云面临的真实案例，分析了人们面对压力时产生的不同反应，以及如何采取渐进方式逐步的应和利用压力，从而成功跨越低谷。第一节，压力反应的差异。虽然所有交易者都会经历与你一样的压力，但同样重要的是，并非每个人对压力的反应都是一样的。虽然颤抖或逃跑的过程在生物学上是相同的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相同的症状或相同强度的压力相关症状。请看我最近采访过的以下几位股票分析师。西摩对资深分析师麦克尔对他居高临下的态度感到沮丧。他觉得麦克尔更关心的是自己是否正确，而不仅仅是赚钱。我建议他更仔细地审视一下自己和自己的态度，看看他能做些什么来提高自己的业绩，在不把麦克尔的批评当作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做出最大的贡献。特别是我建议他与麦克尔谈谈改进沟通和努力提高比赛水平的问题。他可以和麦克尔一起制定一套标准，这样他就能提供更多麦克尔所需要的东西。这样他们双方就会达成共识，创造出更好的团聚合作方式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位分析师吉尔伯特因负责近5亿美元的头寸而变得焦虑不安。他决定减少头寸，降低焦虑程度。我同意这是一个好策略。我的建议是让他伸展一下，当伸展变得太不舒服时就后撤，保留资本，然后再做工作，重新建仓。另一位交易云泰德正在经历一段糟糕的时期。他今年的亏损额约为400万美元，600万美元是他的跌停即触发投资组合关闭的亏损额。在他考虑是否重新开始交易时，我建议他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当他有一个很有把握的想法时，应该从小规模开始，并密切关注交易的风险斜线回报和止损水平。我算建议他通过写日记来监测自己的一些情绪反应和心理担忧。他在一年前就这样做了，并从中受益匪浅。泰德是戴夫团聚中的一员。当戴夫遇到不信心的事情时，他在处理戴夫的情绪化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。当我和他谈起这件事时，我发现戴夫很像泰德的亲生父亲，这也是泰德被戴夫吸引的一个原因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泰德重新体验了一些熟悉的东西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。他重新创造了自己以前的一些心理经历，试图掌握自己对这些经历的反应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是有效果的，他对自己的偏好有了更深的认识。这些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，有些人是否更容易出现与压力有关的症状？是否有任何人格特征使某些人更难应对压力？压力可以完全避免吗？如果不能，你能学会如何更有效地承受压力吗？压力在任何程度上都是有益的吗？苦多涉及压力的心理障碍已被证实有其生物学基础。因此，你处理压力的方式与生物因素有关。然而，虽然任何人都可能经历压力，也没有特定的人格特征使人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，但似乎确实有某些人格特征使人一旦出现压力症状就特别难以释怀。交易者可能并不具备所有这些特征，但把它们理解为可能使人难以应对压力的额外变量是有益的。它们会使你成为焦虑症的高发人群，并影响你处理压力的方式。让我打一个比方，你们为人父母者可能已经观察到了，或者的用于自己的童年。有些婴人很平静，甚至对噪音或环境刺激毫无反应。他们在嘈杂的音乐声、消防车或救护车声中入睡，看起来毫不惊慌。而另一些宝宝似乎容易焦虑。他们的警觉性很高， 对环境中最轻微的动静都会做出反应。从出生起，他们就显得非常活泼，对父母和兄弟姐妹最微妙的细微反应都非常敏感。这种敏感性往往会持续一生。积极的一面是，极端的敏感性往往会在日后的艺术感之中表现出来。消极的一面是容易对环境刺激做出过度反应，以至于对周围的刺激过度警觉，容易做出反应。因此，一个人如果对刺激比较敏感，就很难应对压力，尤其是极度紧张的情况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虽然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接触到某种形式的压力，但如果你在童年时受到过创伤，你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套防御反应，这些反应会影响你应对压力的方式。这些防御机制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出现某些症状。由于家庭中的混乱，无论是身体虐待、冲突、压制、损失、嘲笑，你可能已经学会了一种旨在保护自己免受压力的应风格或社区角色。与此同时，你的创造性可能被压制或扼杀。你可能已经从现实中退缩，以至于你无法灵活应变，也无法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。也苦你与自己真正的潜能或隐藏的潜能脱节，因此无法在交易生涯中得到满足。你的自尊心可能会很低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必须继续隐藏自己的秘密，从而在世界上发挥作用。你可能会感到内疚、不足和羞耻，你试图用努力表现得更好来掩盖这种感觉。童年时期的另一种经历可能会使你对压力更加敏感，或者至少会使你更容易出现与压力有关的症状，那就是害怕被遗弃。如果你在孩提时代被忽视、拒绝或遗弃，或者甚至在你看来被孤独地丢弃了很长一段时间，那么你可能会对压力事件格外敏感，而压力事件反过来又会扰乱你的稳定感和普遍秩序。当这类事件发生时，它们可能会引发你对被遗弃和自我解体的潜在恐惧。对于交易者来说，他们面对的是非常随机和不可预测的市场，这里缺乏锚定会特别令人不安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压力事件之所以会造成创伤，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点燃童年时代最原始的恐惧。面对压力事件，你会被巨大的情绪和生理紧急情况所淹没。这种反应就像山洪暴发，暂时淹没了你的心灵，使你之前所有的应技能都失效了。你的信念系统变得无法有效地应对，你感觉自己似乎被末日来临的恐惧和恐慌淹没了。在受到最初的惊吓之后，你会对随后发生的事件产生强烈的敏感性，然后很可能会采取各种旨在减轻痛苦强度的防御手段。这些模式可能会自我延续，使恐惧继续存在。偏好控制和完美主义会增加你难以应对压力的纪律，尤其是当你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压力的来源时。艾伯特就是这种情况，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分析师，但他很难控制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方方面面。在连续几周感到压力过大之后，艾伯特有意识地努力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减少晚上外出的次数，聘清了一段时间的假，为年底做准备。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，他对自己的总体表现感到满意。第二节，压力的各个阶段。虽然我已经描述了压力的基本性质，但我想强调的是，压力是分阶段形成的。对于某些交易者来说，某一阶段的斗争可能比其他阶段更为艰巨。因此，了解各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非常重要。初始阶段。初始阶段包括焦虑、抑郁、震惊和困惑等症状。有些人会停留在初始阶段，在压力事件发生后很长时间症状仍会持续。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后续阶段，也可能只是短暂地经历了这些阶段，然后又回到原来的焦虑综合症。当最初的休克反应持续存在时，他们可能会开始抱怨抑郁症状，或表现出心动过速、心脏脉搏加快、过度换气、肠道或膀胱功能紊乱。 他们成为医疗诊所的常客，抱怨身体不的。第二阶段，在其他时候，压力可能会导致以下行为模式：记忆力减退、过度警觉、始终保持警觉或注意力涣散、不断检查和重新检查周围环境、无法集中精力、情感疏远、情感麻木，以及倾向于否认事件的真实性。当这些症状作为压力的主要特征持续存在时，交易者很可能会抱怨空虚感、脆弱感和人格解体感。他可能会抱怨一切都不真实，感觉自己像个机器人。由于情感麻木，他变得无法解读他人的反应，并感到极度多疑、不信任和怀疑。第二阶段也有强迫症的特征，即反复出现无法控制的侵入性想法、情感疏离、猜疑增多和身份丧失。正如一个人所描述的那样，我不知道自己是谁。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是我所想的那个人，当然也无法信任别人。我好像与自己的感觉脱节，无法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因此，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情景。我有时会认为别人是在通过我做事，或者我只是另一种力量的载体。杰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他在2004年损失惨重，无法走出负面的下行漩涡。2006年10月，他对市场持非常消极的态度，认为下个月的中期选举可能不是决定性的，可能会引发大量的重新计票和诉讼。他做空美元和市场，但非常谨慎，因为他没有缓冲余地。杰米正在寻找更大的机会，但他以更高的风险管理原则意识来对待这些机会。今年年初，杰米的资金增长了约1500美元。他本希望能达到5000美元，但由于几次错的判断，他亏掉了1500美元。他很沮丧，变得非常规避风险，因为他不想失去更多。杰米认为，如果他继续做固定收益交易，而不是转做货币和商品交易，那么他今年的收益会更高。他在交易时并没有考虑具体的目标，也没有根据自己的信念水平来确定赌注大小的想法。他更依赖于动量走势，而这在他身上或在他的领域都没有发生过。第三阶段，压力的第三阶段的特点是，在睡眠和清醒时，对压力事件的侵入性思考持续存在。这包括内疚、恐惧、愤怒和悲伤等未解决的持续性问题。交易者可能会以一种神经质或强迫性的方式不断回放过去的交易，以至于他们经历的每一笔交易都好像是在重复。这只会让怀疑、羞愧、猜忌、回避、隐忍和负面情绪的持续存在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。当交易者以这种方式对压力的负面症状和情绪做出反应时，他很可能继续看不到新的机会。他会反复感到被拒绝或羞辱，并感到压力，以同样的自我保护模式来应对新的交易，如果他决定进行交易的话。如此循环往复，这肯定会导致他缺乏满足感和成就感，无法实现职业目标或愿景。泰德就是这种情况，他正在努力找回自己的状态。自2003年年中他获得600美元的奖金后，他就再也没能保持连升的势头，失去了对自己的直觉的信任，尤其是在交易失败时。他变得过于执着于自己的长期分析思路，而不太关注市场。由于泰德是一个大型投资组合的一部分，他的投资组合经理决定停止他的交易，直到他找到一些思路为止。泰德宁愿进行小规模交易，即使是在他的个人账户中，也希望重新找回感觉，以便在机会来临时能够依靠自己的直觉。第四阶段，出现第三阶段症状的交易者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感到无助和绝望。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，就会导致第四阶段甚至更严重的压力，其特点是长期抑郁和其他各种综合症，包括容易发生事故或表现出旨在暂时缓解痛苦的冒险行为。有些受害者可能会充斥一些肾上腺素分泌过高的活动，以产生一种超乎寻常的全能感， 从而麻木自己的不足感，拼挫败记忆中的情感痛苦。然而，一般来月，这种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兴奋感都是短暂的，患者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又变得郁郁寡欢，空虚而缺乏活力。然后，受害者可能会通过酗酒、吸毒或服用其他恶物来寻求解退，从而引发新的问题。第三节，循序渐进。你很可能没有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性，即你可以学会承受甚至利用你的压力，而不是掩盖它。你可能没有想过，你自己的无力感和受害感造成了你对世界的大部分体验。上一章介绍的交易运沃尔特就是一个成功驾驭这种转变的人。他承认自己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被焦虑笼罩，之后他开始一点一点地重建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当然，他并没有在取得突破的第二天就跳进去开始大仓位交易。他涉水而非潜水，重新回到股市的空冲波途中，冲小额交易开始。在接受更多治疗和恶物的同时，他船学会了放松练习，并在每天早上投入工作之前进行练习。渐渐地，他能够再次接受正常的焦虑，这也是他职业的一部分。你也可以做到。压力并不一定会导致消极情绪的自我循环。第一步是看看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试图改变周围的环境，而不是接受他们的现状。亚里士多德写道，一件事就是一件事。然而，我们往往将自己的理解投射到环境中，这远远超出了合理的范围。事实上，本书的真正任务是帮助你学会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，不再赋予它们超出其应有的意义。欧芬事件和你对事件的解释至关重要。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次提到这个概念，现在请试着将其作为管理压力的关键。如果你能以这种方式对待每一个新情况，那么它就充满了可能性。交易解压法系列第二篇已为你朗读完成，感谢你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交易压力会带来杯情绪和好情绪。不幸的是，好的情绪和杯的情绪一样，都会阻碍交易的成功。交易解压法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你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，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《交易云故事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